快地赞美你，我们灵灵里面是活着来赞美你，主，我们全然匍匐在面前来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创造我们那一位，哦，你也是我们生活力量的那一位，也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以致我们从软弱能够得以刚强，从贫穷到今天一切的富足，主啊，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在我们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是的，都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你为我们所做成的，哦，主啊，我们赞美你，在赞美当中我们向你匍匐敬拜，主，在匍匐敬拜当中，主，我们就把我们这个人献给你，哦，不仅是我们的赞美，我们全人都献在你的面前，因为你配的，借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你那里而来，就当一切都为你所用，主啊，就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甚至自然而然的，甚至不是我们要刻意的，主，我们就活出你的荣耀来，我们的话语见证你的荣耀，我们手中的工作见证你的荣耀，我们走到哪里就把你的荣耀带到哪里，好叫人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能够看见福音，因为福音就是你自己，哦，神啊，神啊，带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是的，谢谢你，不仅你叫耶稣，因为你要将你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哦，拯救我们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法，是一个手段，一个方式，与我们同在是你的心意，与我们同在是你的目的，主啊，让我们进到你心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进到你旨意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在你的里面，我们在这里面，你说你的话语也要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再次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进到你心的当中，哦，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你的灵充满我们，你的话语充满我们，哦，好叫我们这个人心思意念，好叫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主你自己，就是你主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说，我们是与你称为兄弟，我们是你国中的人，主啊，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愿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主啊，只有一个，就单单的显明你的荣耀，主啊，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最大的恩典，最大的奖赏，就是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最大的奖赏就是我们认识你，而且更多的认识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把我们带进你心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就从第八节看到第十三节，我们说更多前书第十三章特别讲到爱，为什么要讲爱呢？因为你讲恩赐的时候你不讲爱，基本上这个恩赐你可以这样子说，你有能力，但是你的动机，或者你有能力，但如果你所用能力的时候是不是出于爱，或是出于神的这个恩典，或是出于神的带领，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能力是一件事情，有能力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所以当保罗讲那个这么大的能力叫做神的运行的时候，这是神创造天地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那需要一个神的生命，最高的就是神的爱要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神的爱跟神的力量都从我们上彰显出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那讲到爱的时候，保罗就从三个角度、三个层次。第一个讲到爱的最高至高性，所以我们讲到一到三节，然后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讲到爱的内容，它的完美性。那最后从这个第八节一直到第三，讲到爱的永恒性，它不会改变，它不会消失，它不会废去。那我相信真的在没有一个人，我认为 能够从人的角度能够像保罗这样把一个爱能够讲得这么清楚明白。我觉得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翰，他是一个把爱活出来的人，当然他以前是个雷子，是脾气不怎么样，不过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他说他是一个最爱主人，是主所爱的。那但是能够把这个爱讲得这么清楚明白，约翰也讲了，约翰书信里面约三书也讲了爱，不能够像比较一个好像从思想的角度，从理论的角度从论述的角度，不要从理论，从论述的角度，我相信大概少有一个人能够像保罗一样把这个爱能够讲得这么清楚明白。 OK， 我们来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三节，讲到这个爱的永恒性，我们一起来读。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OK， 保罗先讲这话，爱是永不止息，基本上简单说爱是永恒的，哪一个地方没有爱，基本上这一切都空的。哪个地方没有爱，这爱代表一个生命，这生命代表这个生命的本质。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有生命 ？OK， 你怎么知道我有生命？当然，我有很多的动作，不过对你来讲，很多动作不代表它真正有生命。意思说，一个机器人有很多动作，你给它发电了，给它上了链了，它就动，动的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目的 ？OK， 甚至机器人可以动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叫做所谓的煮个饭现在已经很流行了我们常常看到电视，机器人会帮你做咖啡。机器人会帮你炒饭，我不知道哪一个电视上讲机器人可以帮你做什么。但是你每次看到一些的这个所谓饮食的这种节目的时候，你问到那个主厨，你问到那个所谓那个你的那个饭店的那个餐馆，问我们生意这么好，或者你怎么做这么好吃，大概只有一句话，我所归纳起来就是，因为我用爱心来做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做饺子，我也可以做饺子不说欧姆斯你的饺子比较好吃，你是用什么料用，我可以讲一大堆。可能从技术的角度上，从这个你摆的材料来讲可能应该不比我差，可能比我摆更好。但是如果你还觉得，所以呢，以前呢在我做在国外做牧师，因为我在家我是煮饭我是煮东西，所以呢有时候请这些长辈有时候说我们家带一菜来我们家吃饭，因为老长辈，有时候我就四个炉头一起煮，这种我还蛮会煮，一起煮。然后我每次完以后，他们说好吃，甚至有些的团契的，你怎么煮怎么煮，给我一个什么这个菜单呢？我说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菜单。你问我妻子，只要打开冰箱，我什么就拿出来就煮。我的孩子到现在还蛮怀念我煮东西的，爸爸你回来可不可以蒸条鱼给我吃？但我的大女儿她对她公公婆说，我公公婆要了，你可以蒸条鱼给我公公婆吃。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我很会煮吗？我不见得，我手脚还蛮快，这是可以。但是你真问我真的我煮东西是在祷告，我不是为了煮好吃来祷告，我还没想到这个，我只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思想神，想到一些事情就感谢赞美神。所以真的你叫我说里面多丢了多少的盐，丢了多少糖，我根本记不住， 倒了多少酱油我也不晓得。坦白说我的心还不在那个煮那个东西，我只好赶快把它煮出来，因为大家都等着吃，所以快是很重要。不过有时候你就在问了，那如果他觉得好吃，所以真的你问我去有这个团契的一个姊妹跟我们是同一辈，哦，我做豆豉蒸排骨，他每次说那个汁可不可以带回去，所以碟子当然完以后他说我帮你洗碟子。 Anyway， 我要说一件事情，我真的感觉到有才干有本领慎重啊，因为这个叫专业，你不能够乱来。你做个饺子不像饺子，像我那个以前的 roommate 啊，他煮个 spaghetti 出来的时候跟浆糊一样的，那真的很难吃，不要说难吃，看了都会怕。不过 anyway， 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 element， 一个因素是很重要。这个因素是什么？就你的心。那从专业讲，你有没有专心？你煮这东西是为了煮的好吃呢？啊，这人家称赞，还是你煮的好，让人家能够欣赏你，可以 enjoy。我想是有蛮大的分别。你为了煮这个菜，为了得奖呢，还是你煮个菜的？如果得奖，大概你只会煮一次，因为你要为了得奖。但是你天天是一个厨师，天天这样煮，每个客人进来就说好吃。我相信，除了你的技术，除了你的专业，除了那天的专心为了得奖以外，我相信你的心确实在你的工作上面。所以我只是在试去解释，爱是一个整个性的成功一个很重要因素。爱而且会帮助你，不是做一次，爱是帮助你不仅在顺的时候做，在没有，有时候你发现突然不见，你本来以为厨房里面还有酱油，突然发现酱油用光了，这时候你会生气，这时候你会着急，这会说哎呀今天我煮不出东西来。有人告诉我是这样啊，不是我今天煮不出来，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吗？没有那个东西就煮不出来，那你怎么煮？所以呢，你会发现爱真是很大的作用，帮助你能够持续，能够把你最好的贡献出来，把你最，因为你做的是为那个能够领受的人能够得着好处。当然程度有不同，或许因为你给的资源有这么多，所以他感受的那个的丰富有不同。但是我还是这样的说，他应该可以吃出你，用这个大猪讲话，他可以吃出我的爱心来。我只用了大家这样大概可以听得懂，希望你们听得懂。所以呢，恩赐很重要，所以专业很重要，所以这时候你的专注你的努力很重要。但其实还有一样事情，就你有没有用爱心来做很重要。那这个爱心就不是当时可以制造出来，那个爱心不是在当时可以所谓的把它这个抓出来，这是你的生命医治的年间培养出来。所以在整个事情当中，很多的面对很多困难，有顺有利等等，其实最后都考验一个事情。我们说是我们的有没有忍耐，有没有信心。我可以进一步说，是考验你对神有没有爱心，对不对？你的信心为什么有信心？因为这是考验你对神的爱心。为什么你这样的这个哦，我对人很有忍耐哦，牧师，我看你的脾气很软，对人很软，这考验什么？考验我对那个人的爱心，我才能够忍耐啊。没有爱心你怎么这个忍得下去？所以这边讲这段话呢，讲到爱的重要性，讲到爱的永恒，甚至是神自己定的。如果没有爱的话，其他做一切都是空的。所以一到三节讲到这个事情。 OK， 底下就把一个讲到，因为更多教会在谈论哪一个恩赐比较大，谁有这个恩赐，这个人就比较属灵。所以保罗已经在这个十二章那边前面讲到，整个的属灵不属灵不是看你的恩赐，是看你这个人与主的关系。这一到三节不这样说吗？如果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没有说主耶稣是该钉在十字架的，换句话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因为是担当了我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没有不认主耶稣是主的，他是你的主人，意思说你一生是交给谁来管？因为耶稣是主人，所以你愿意把一生交给他。因为主耶稣担在十字架上，你知道担在十字架不是因为他是罪人，他是担当了你我的罪。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从他恩赐来看，一个人属灵是看跟他与主的关系来看。当然他要对主的认识要准确，而且这个认识要活在他的生活的里面，要彰显在他生活里面。 这有什么可以夸口？一个罪人有什么可以夸口？今天有的借都是主有担当。今天一个人有什么说我可以保留自己的？所以常常讲一句话，言伟讲一句话，哎呀，工作这么辛苦，买个跑车玩一玩，考这个奖赏一下自己。坦白说，是给你谁有钱给你买跑车？是谁给你有钱，给这个能力去赚钱买个跑车？谁给你有口气还活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常在想啊，可能如果说我有点进步的话，我讲我自己，比我刚出来做传单的有些进步。其实我常常思想什么？我有没有才干？我有没有在教会服侍的更有，或出来做传道有没有更出名？大概这不是我的思想，这不是我的态度。思想还是这个，今天我有的都是主你给我的，我有没有存个感情来过日子？然后主啊，都是你给我，有没有我有一切为主来用？啊，昨天在讲到的时候，我也提了一下这个。这什么哀痛？哀痛不是神啊，我要了半天你都不给我，哀痛是说我有这么多，但是我没有把你给我这些好好用在你的身上。你给我这么多的同行，叫做我们说神的同行，但是到现在我认识你还不够，我还不知道你的旨意，我还不知道你在我身上的带领是怎么样的带领。这不是我们觉得应该悔改吗？我们要难过吗？所以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不一定会悔改啊。所以我想这些啊，这是一个。那回到这个地方来，爱是永不止息。那先知讲到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于停止，知识也被归。这三样事情其实讲到刚，我们的信仰是从这几个来的。一个叫做所谓的先知讲道，其实跟后面所讲到这个知识啊，这个所谓的方言都跟一个事有关，都跟这个言语有关，或跟知识有关。那一种呢，就是所谓 prophecy， 是不懂的、不知道的，所以先知来告诉我们。一种呢，就方言，方言是印证我们所了解、所懂的。然后知识是讲到我们知道怎么样，那么就怎么用这些知识。一个基督徒他需要常常操练这三方面。你需要更多的认识神。Prophet 不仅讲将来事， Prophet 是把一些隐藏的事把它显明出来。所以 Prophet 先知最喜欢讲他是神的启示，再说神的启示 Review Revelation 跟另外一个叫奥秘是相对的。奥秘是盖住的，不是说里面没有东西突然变个东西出来，不是，是里面就有东西，但是看不见，是盖住的，那个叫做奥秘。那把这个盖子打开，这个叫启示，好叫你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呢，先知一个很重要功能，把万古神创造的奥秘，造就天地的奥秘，这是讲个大的，讲个小的，是神在你身上的创造，跟你身上的旨意，这个叫奥秘。不是神没有想到哦，不是神这时候临时想想梗，欧永亮我怎么来帮助你，或怎么来带你，早就已经神知道。那但是对我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清楚。在随着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慢慢一样样的发现，在我们的成熟的过程、成长过程，我们一样样的会发现神在你我身上的带领。所以追求神，认识神，认识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有的。那方言就成为一个恩赐，这个比较是一个显明的恩赐。意思说呢，常常方言用来啊，这个跟其他恩赐、啊、是 confirm 神给你的奥秘。所以有神迹奇随着使徒们所讲的道，神迹奇随着主耶稣所讲的道，要 confirm。所以当你一个基督徒，我认为一个基督徒都会应该讲方言。意思说这是他的生活，不见得有叫做所谓用来讲方言的恩赐，以至于这个恩赐是对会众来讲的。如果有这样恩赐，你需要有人帮你翻方言。但是用保罗，你读到后面十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基督徒有一样事情叫方言，对他的用处是很有用处的。 那当然是只有方言，没有翻方言，这是对个人有用处的益处。所以保罗说，我讲方言比很多人讲的多，他绝对没有反对，他甚至用这句话直接坚强鼓励我们讲方言。但是不要用这来夸口，如果方言对他来讲只有你有用，这个在保罗眼中这是个最小的恩赐的用法。讲道反而比讲方言更重要，因为大家都听得懂，因为你讲道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听得懂，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大的恩赐。当然这个讲方言加上有个讲翻方言人出来，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是很管用。我不知道这样讲啊，你如果刚刚这样讲你能够了解到，特别如果你还在操练，还在学习怎么讲方言，或者说其实方言应该就在你里面，我认为恩赐都神给你，特别这个个人的恩赐我认为是神给 okay, 不需要人教你，到时候就会有。如果你渴慕，如果你渴慕来赞美神 OK, 我就讲讲方言了。我不认为你需要有人教你讲方言，其实那个是蛮麻烦的，因为恩赐是神给的，恩赐从圣灵来的，所以圣的灵浇灌你，你不需，我不认为，因为我讲方言的时候没有人教我，我讲方言的时候开始第一次讲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是在自己的教会，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保守教会，那个的气氛那个场合绝对不是灵恩的场合，百分之百不是。而且在教会讲方言，其实在我的教导里面这是 no, 因为马上就被人家定是灵恩派。我认为圣灵的工作，所以一个人记住有神的灵在里面，用保罗用这个讲话，当我们还软弱时，圣灵用说不得叹息我们祷告，不是我说，是 F.F. Bruce 讲的。 F.F. Bruce 现在已经不在，他是一个新约的英国一个新约神学家，以新约来讲他们说是新约的态度，以这个新约的专长来讲他是保罗的大概最能够解释保罗。所以当他讲到罗马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得叹息替我们祷告的时候，用说不来的叹息，这个就很难翻译了。圣灵用说不来的叹息，什么叫说不出来叹息？本来就很难讲，说不出来的叹息，如果他不说出来，你怎么知道是叹息？如果说哦，圣灵叹息是一种语言，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已经说出来，单单那个中文的翻译就很难翻，叫说不出来的叹息。他没有说出来，你怎么知道他叹息？哎，他叹息就一定说出来了，你才知道叹息啊，起码有个谁。所以 F. Bruce 这样说，这是一个祷告，没有错，那是。但是他用了一些话，当圣灵用中的绝对包括方言在内。我被这个福音派的泰斗啊，保罗专家肯定，我觉得神的灵照在里面，讲方言是一个很赞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软弱，没有圣灵的帮助，我的祷告是难通。然后后面马上讲到了，因为圣灵知道神的事，神知道圣灵的事。我在讲罗马书讲过这三位一体，你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原则来祷告，所以在你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帮助你，然后把你的祷告带到父神的面前，这三位一体。有个神学在讲这很有意思，如果你打官司啊，你找个律师，然后把那个 case 别人，他觉得你的案子蛮有道理的，是可以打赢，不过他一定问你这个案子是哪一个法官接这个案子，他一定问你，跟你讲完以后他就都问是这个吗？是个哦，这个案子第一个这个 case 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审判这个 case 这个法官是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审判这个 case 这个案子的法官就是我的哥哥，我们一起读法律系的，我们一起毕业，现在他做法官我做律师，我们常还打高尔夫球，所以我知道这个案子我哥哥的想法会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所以当我把这个案子带到我哥哥叫做你的法官面前的时候，我可以现在就保证这个案子 我们是会赢的。哦，我觉得再没有比这个更好，对不对来讲更好的例子，圣灵把我的 case 带到父神的面前，我这个 case 对错是在于我没有照神的主耶稣的心意，我照主耶稣的原则。如果我是照主耶稣原则，所以我的 case 是对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审判的当中，我需要一个正直的法官，这个正直的法官就是父神，然后底下需要有一个人把我这个 case present 的清楚，他讲的这个点呢，不要再讲来讲去，那几个重点是可以在这个法庭上能够 presentable 能够拿出来。当我明白原来祷告是这样的话，我何等希望，我何等期待，我每次祷告都有圣灵的帮助，因为你的祷告就必定通，你的祷告就必定成就。 OK， 我只是补充，你怎么知道圣灵在帮你祷告？你突然祷告祷告，啪，方言就出来，因为再不是我在祷告，我脑子想怎么样就出来，很自然的哦，不是这时候等啊，哦，怎么还没来？他说啊，赶快补几句，赶快讲方言，把这个案子我结束，神不做东西。你祷告，所以当你陈情迫切，你心中充满了感谢，你心中充满了赞美，赞美神的公义，赞美他的大能。你的陈情迫切是因为知道他是怜悯的神，你需要他的帮助，就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相信你会讲出方言来。如果你问我多祷告，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如果你还没这个所谓的了解怎么讲方言，第一个，你祷告一定要开口祷告。第一个，而且第二个祷告的时候，你要开口的，一种你要出声祷告。如果你从来不出声祷告，你永远不会讲方言。出声祷告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你会专心，因为祷告是三秒、五秒、三十秒，你就想别的东西去。而且，当你开声祷，你会有加添你的信心。你可以说：“神啊，你是大能的神。”你已经讲完，在信里面讲完，不然你把它讲出来。神啊，你是大能的神。不然再加上一个手势，我相信魏同学说，就是那句话：“神，你是大能的神。”你那个感觉会不一样。所以这个你要营造一个相信神，一个全然专注在神的身上一个气氛。你当然你后面还可以学到，而且你要不要祷告太复杂，好像怕神不知道，不要祷告太勉强，好像神不肯，神啊你赶快赶快，神啊要这样这样，好像只有神只有照你的话去做，这样才行。不不，我常这样子说，唱灵歌也好，敬拜也好，好像在美国玩一种的运动，叫做一个滑翔的机，这个飞机，一个人的或者两个人，翅膀很宽的，它没有螺旋桨，它是要一个车子拉它的，就在平地拉了，慢慢这个滑翔这个飞机就飘起来，然后慢慢越飘越高，这个车子还是继续走。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高度的时候，当这个滑翔这个人他感觉到抓住到那个气流的时候，他就喊一声把钩子放开，所以底下的人就会把那个钩子放开，还是他把自己的钩子放开，所以车子归车子，他就上面飞，他只要每次抓到那个气流他就可以往上跑。老鹰也是这个样子。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你就用你的一般的祷告嘛，你要专心，你要陈情迫切，你要专心，然后你要有信心等等等等，等到某个程度圣灵会带领你，你抓到圣灵，这时候你就在上面飘翔滑翔，你就在上面爬翔，你根本不需要操心你祷告什么。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告诉你，就第一次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祷告连呼吸都不用换，祷告多久我也不想，祷告多久好像那个思想没有完呢，好像我们说哎呀这几句话讲完还没有完呢，因为那个时候进到一个你整个人觉得那个用圣经话叫做活水的江河从腹中涌出来， 你觉得一个能力就出来，这个能力除了把你的挂虑担忧忧愁挪开以外，一个能力在那里面不断的酝酿。原来祷告到最后，不是你的思想搞清楚，不是你的所谓信心搞，你突然发现你整个人在这个所谓的祷告当中，你会进到一个的状况，你的身心灵都会再一次的被 strengthen， 被加刚强起来，要重新得力。所以当你走下来，所以为什么啊？有人就说，牧师第一堂讲到要不要到这个讲员办公，我说不要，我要坐在第一排，我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我要体会第二堂的气氛，那另外一个，我要祷告，我要求圣灵充满我，因为我服侍第一堂面对的会众跟第二堂是不一样的。我从来有这个力量，我从来有这个智慧。是的，我大纲做了，但你不一定相信我做了大纲。但常有人说，牧师每堂你讲都不一样，是很奇怪吧？所以有人说，我听你讲三堂，有人还听我讲四堂。以前没有宣教道的时候啊，没有三堂，只有这边我们有四堂。他从头到尾听，我说你不厌吗？你不烦？啊，听来听，他说没有啊，因为你每堂讲都不一样。我说糟糕了，每堂讲不一样怎么办？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你要更新而变化，你需要有圣灵工作。一个人你需要在这个困扰当中摸出一条路来，你需要有根，中间有个就祷告，祷告到个程度，你怎么知道圣灵来帮助你？这时候方言会出来，你就会敬拜赞美，方言就出来。所以再说，如果像我们，如果我们都不开口祷告，你永远不会讲方言。尤其我们过去在福音派很讲祷告，除非你做主席带领祷告，所以有个祷告，甚至拿写好的祷告搞出来，因为你要带祷告嘛，所以在崇拜当中你做主席，但是我们都不太祷告。个人也是这样，团体也是，我们就闭着嘴巴。神知道，神知道，当然神知道，你不祷告他也知道。不，问题是祷告对你的本身，对你这个人的本身会带出突破来吗？会带出叫做重新得力吗？会带出叫做更新吗？如果有兴趣看看 Jack D 所写方言啊，这个应该是方言之美，还是 Jack Hafer 也写本书方言之美。 Jack D 也是讲到方言，他讲到写两本，一个叫意象，一个叫方言。你看看这些讲方言的人，有个薄薄一本是早期的讲方言，哦，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对方言有点的认识，当然再加上有点的经验，所以不是说人家教你讲，也不是按手，哦，赶快讲赶快讲，没有这种事情。你讲了半天，我的老牧师就是对这事情非常反感，以致他对整个灵恩非常反感。他也追求他，有几人就抓他，就跟他，然后就跟他弟兄啊，你要讲方言，你要讲啊，然后在当着讲，到最后就摇他，最后然后拍他的背，所以他受不了了，因为他讲快点快点讲快点讲快点，哈利路亚啦啦啦讲，到最后他咳嗽了，所以有人说，哦，你开始讲方言，他回家有气势，这怎么叫方言？这我是咳嗽，给你们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他说，方言灵恩是骗人的。我的老牧师，我非常非常爱的一个老牧师，是我一个属灵的父亲，所以当我走上这个所谓的灵恩呢，他非常非常挂心担心，以至于他讲一句话，我怕你容量啊，我怕你有点走歪。他用一个从来，我想一个传道不会跟他的属灵儿子讲句话，容量我要告诉走灵恩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些错误把宝贵的丢掉，不，当你用这个宝贵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得好。有恩赐人总是会骄傲，这是常有，有恩赐的人如果他没有那份恩赐，他会装假。所以在这方面带来，我不能够说每个灵恩都这个样子，不过我来观察，我所老牧师告诉我的， 还有我真的去留意观察过去现在，包括一些年轻的当走进来，如果没有注意到他的生命，他很容易夸口，然后因为他跟别人比较，他没有的话或者不讲，他去装，到最后是真的下场是很危险很糟糕。所以方言是很重要。这边就讲到知识，你要了解保罗每次讲到知识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事情是放在一起的，叫做智慧。所以智慧知识，知识智慧，知识放在一起，现在这时候把笼统放在一起，知识是什么？知识就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叫 knowledge。 智慧什么？什么叫 wisdom？ 你怎么用你的知识，这个叫 wisdom。 知识是知道这事情的，这个事情发生它的原因，为什么会发生，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智慧是什么？智慧是运用这个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啊，所以有些叫老医生呢，他的知识在医学院学会，但是当去诊断一个病人的时候，他的人生的经验，他的在对与错的当中用他的知识，最后他成为一个所谓的老练的医生，所以他的判断越来越准确，所以他下的药方做的医药的处理越来越正确。所以知识跟智慧是一起。那当然我已经讲过很多了，这两样事情是一个双胞胎。所以用到恩者有个叫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基本上 the word of knowledge, the word of wisdom。 所以这个是从神来的，这个知识又回到刚刚的地方来。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事情根本有没有，我们都不晓得。这有，但是当你有了这个神的启示，有了这个知识，你怎么去用这个知识成为你生活的能力，成为你的帮助。 OK， 这个讲的时候还是有点在论述，我要讲一个事情，你信仰跟信心是一件事情，但是又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信仰是什么？你的知识，你可以把整本圣经背熟了，但是你可以在每天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吗？过一个有喜乐有盼望的生活吗？你需要把你的信仰，这个叫知识，成为你面对生活考验的力量，接受所有的 challenge， 那个叫做信心。信仰加上一个定冠词 the faith， the faith。 如果是信心，这 your faith， 你的信心。 the faith 是一个 body of 这个 doctrine， 就整个教义，这叫信仰。但这个信仰怎么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背景不一样，你跟我每天面对的挑战也不见得一样，这时候怎么用同一个的信仰产生一个面对目前生活环境的挑战，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信仰没有分别，但信心是不一样。你需要有知识，但你需要有 wisdom。你需要有准确的信仰，但你需要有一个叫做圣经叫活泼的信心。所以不能够死板板的，你需要一个有能力的，这个信心里面有生命的，你才能够面对你的生活，才能够面对你每天生活的挑战。再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的时候，一个叫 Logos 叫道，一个叫做 Rhema， 一个叫做 Written Word 叫 Logos 叫道，一个叫做 Speaking Word 叫 Rhema。 如果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讲话，神对我们说有两种方式，一个叫 Logos， 白纸黑字的道，旧约的道，这个律法等等，新约的，还有一个就是神亲自对你说话，那个叫 Rhema， 圣灵会在灵里面感动你，叫做微小的声音，神会对你说话，神会写个信给你，给一个这个规矩给你，但是神也会对你说话。神的话 Logos 是一个 整体的原则，不过在每天生活当中有一些细节，碰到一些特别的 situation 的时候，这时候你不是去翻圣经哪一节话，神啊，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神会感动你，神会 review 他的 heart， 神会把他的心向你打开，你会感动，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应该什么时候处理，或者处理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处理。所以神的同在是很具体，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才会这样说，我们需要有神的道，也需要有神的灵。我常常这样说，人生好像一个 puzzle， 一个拼图，我们真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怎么样，等到有一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原来是这样，好像买一个1000片的这个 puzzle，我们突然发现那个盒子，哦，原来是一个风景，比如说这样子。OK， 你打开里面就1000片了，你怎么去拼？所以你需要看的两样东西，一个就是那个这一片的跟下面的那个形状，那个 shape； 第二个是看那个图画。哦，一个树枝，这片这个树，那你找下一个树枝伸出去，那个树枝在哪里啊？所以如果找到一个对的形状，到的一个对的图画，大概后面这一片跟前面是应该是连在一起。神的话跟神的灵好像让你能够把这个 puzzle， 这个所谓的拼图把它组起来，两个绝对不可以少，一个就它的形状，一个就它的图画。只抓住一个是不够的，只抓住一个让你人生很辛苦。坦白说，如果抓住一个，像以前在保守当中只抓住一个，所以我们只看那个图画但不看那个形状，所以有时候发现很多时候那个图画有点相同，但塞不进去，因为形状不对。在灵恩里面没有图画，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原则，只是说感觉，所以随便抓一片好像有点像吧，但一发现呢，就是你硬塞进去，不过图画不对。所以这几十年，我不说嘛，从1986年4月被圣灵更新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其实我一直学什么叫与神同行。我们常说与神同行就得一些的特别的经历啊等等，不，与神同行是一个 journey， 是一个属天的路。两方面的工具是必须有，或者两个不同的方法是必须，一个就神的话，一个就神的灵。当你这样走的时候，因为神的话跟会帮助你塑造你的人生，把你的人生带到神的计划的里面，那个拼图的里面。所以当你这样的走过，你看这样一生，我如果做拼图从这边这样凑过来，你就发现，哦，原来我的人生是这样。等到比较成熟的时候，就大概你已经知道这块拼图快拼完，如果是1000片，你拼到700-800片的，你大概后面应该蛮熟练，因为你觉得整个人生的规划已经在前面，后面就剩下这些。一方面你的经验，一方面这时候人生，所以我这样说嘛，人生应该越过越不要这么复杂。真的，我碰过一些的人，老人家的长辈，现在在不在我都不晓得，他人生是非常非常成功，以至于他年老的时候，这个成功变成人生的复杂。他里面的挂虑里面带，有个老人家，他以前是管东北的油的那个油啊，好多年前听大家讲是国民政府管整个东北的，他是 MIT 毕业的，给他管20小时，他不能够睡觉20小时，他就躺在医院，就守着，就这样，我跟他讲话一两个钟就这样，然后就看着天花板，怎么车子还没来接我，开会是几点的，重复讲这些话，精神好得不得了，因为他都不需要睡觉，眼睛不闭起来，他不停讲这些话。当时你旁边应对，车子来了，等一下再来，再过5分钟来，那他就不吭气，就换个题目。过一阵又来，怎么车子还没来？所以他很有精神。旁边这个伯母很累，他牧师你要知道，然后看到那个伯母以前都多风光的， 我看他拿杯水给我，我好难过，那杯水拿给我只剩下半杯，手抖着这样。你问我们两个去看他，他的孙子是我的同工，去看看。人生是这样吗？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神的话在里面，信仰在里面，你应该天天活在神的话的里面，不是你天天知道神的话，更多知道神，你要天天活在神的话里面，因为圣灵会借着神的话不断的塑造你的生命的同时，不断会提升你的生命，会提升的。所以今天讲这三样事情 prophecy 先知讲到是一件 prophet or preacher 这是一个，第二个方言 tongue， 第三个这边说知识，这是你我人生建造的绝对不可少的。有人说有钱这是我们的根基，你没有知识你怎么知道你的人生怎么样，你没有从这个知识变成生活的运用，你怎么知道你人生可以到今天？在整个运用的当中，谁来帮助你？当然我们说有很多人帮，但这边特别讲神会帮助你，圣灵会帮助，特别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人生的建造几个重要的 element， 纵然重要到这个程度，有一天会过去。明天我要讲这个，有一天也要过去，或者慢慢的过去。其实这不仅用到人生，也用到教会，教会一定要从这几方面来建造。神的话，神的话，神的灵，神的灵，神的话，神的灵，神的灵，神的话。然后弟兄姊妹有这些神的话呢，就应该发生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的知识，你的智慧，有智慧，有知识，知识有更多知识，又有更丰富的智慧。教会也是这样建造。但是这是不可少的，反正你怎么成长。不过你会发现有一天慢慢这些东西已经不是在当时十年前二十年前这么的重要。请问你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等等，这个包括你考留考，现在你还考试吗？你四五十岁还在考试吗？应该不用考了吧。每次讲到考试的时候，以前考试好多辛苦，现在你还在考试吗？当然我不说与其用这个的东西，考试联考这个东西，人家有没有挑战，有没有很多的竞争，有，但是我说单单用考试这件事情来讲，现在还做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跟请弟兄姊妹写一个这个所谓性向测验的时候，我应该讲清楚。因为有一次我就发了，我们底下做一个项，马上就哇，我这么年纪这么大还考试。我说不，那个性向测验那个没有，那个分不是跟别人比，不是合不及不及格，是你跟着。 anyway， 我要说在这里，过去为什么要考试？要让你知道你懂得多少，不懂得多少，让你自己知道，让老师知道，甚至要帮助你。等到了人生，你已经读完大学了，甚至读完这个书了，读完研究院，你出来做事，还是会有一些的竞争，还是有些的东西，但是绝对跟以前读高中、初中啊、大学那个考试是不一样。坦白说，那个目的也不一样。甚至在将来你进到公司考试，他主要是看你专长在哪里。没有错，我争这些人。起码以前我说我真正说我需要找到适合我这个工作人，不过我看到你考完那个成绩跟你 interview 后，我发现虽然这个工作对你来讲不适合，甚至我需要用的不是你这样，但我突然发现你的资历我觉得应该可以用在另外一方面。所以就是你到在做事，你有果效成就的时候，就是有个考试，这不会是个评估而已啊，到你看看你今天的分量，到你的专长在哪，跟以前考试及不及格基本上是两回事。在这个部门我今天要的用不着，但是我突然发现以你的资历我可以用在另外一个部门。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讲到什么，当你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些的恩赐不再是你的考虑，不再是你的挂虑，问他有问我没有，再到一层，这时候你会发现我有没有用恩赐，因为这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成为你成熟的一个见证，一个印证。明天我们再来谈谈 圣经讲当那个完全来到的时候，这些就会过去。所以呢，恩赐重不重要？刚刚我已经讲了这么多，是很重要，但是它的有限，它的有限是什么？是在某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有果效了，但是在另外一个阶段以后，慢慢它的重要性，它的果效就慢慢不像以前这么多。这不代表说这没有用，是代表你更加的成熟，让你代表说你更加的知道怎么活在神的面前，让我知道这个教会更加的，让我更加相信这个教会已经摸着了神的心，而且继续的更靠近神的心意，就这样子。OK， 明天我们再来继续谈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有三样事情在发生在你成长过程里面。第一个，先知讲道；第二个，方言；第三个，知识或智慧跟知识，这三样，因为这是一个成长的，起码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保罗所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途径，甚至说要素，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秘诀，三样都不可以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会帮助你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进到一个成熟的地步。求神给你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知道神的心意，让神帮助你进到神的心当中。当你这样的祈求祷告，圣灵会与你同在，帮助你。或许中间就有一个印证，这时候你就该敬拜赞美感恩，就讲起方言来。那第三个，求神给你有这样个智慧，用你的知识在你每天生活里面，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成长。我相信你的人生成长当中会越来越成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感谢主在我们上的安排预备带领，给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叫生命的路可以走，给我们有一条路叫属灵的路可以走。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条路，让我们走在其中，好叫我们看见一个事情，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越完全，越来越完，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我们看到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再次感谢赞美在上主成就，就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下来，好叫我们能够走在心中，好叫我们能够走在自己的里面。主再次把自己把众弟兄们交在你的主啊，你把我们带进带进的等，我仰望你等候。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是一条属天的路，这一条是一个生命的路，这一个是属灵的路，这不仅是有关于我们这一生，更是要关于我们与你的关系。如果我们走得好，走得对，走得有果效，是因为你带领我们，你扶持我们，你引领我们，在任何时候你用你的带领来改变我们。所以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向前，我们追求你更多认识你，我们追求的更多的能够学习向你，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耀，见证你自己荣耀的名。我们把今天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每样心，因为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我们就能够见证神你自己的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